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打开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是在上下和合本旧约660页。上下和合本旧约660页，翻到了，由弟兄我来起，请会众来应。诗篇第五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耶和华，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进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至于我，我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我们把最后一节再同声的念一次，请。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是会护卫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恭敬将今天的信息交在主的手中，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看顾全地，你也保守我们的心，如保守眼中的瞳人一样。求你大大的施恩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也实在是借着以下的信息建造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实在巴不得你自己荣耀实在充满这一个会所。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篇第五篇作者是大卫，大卫写这一个诗篇的背景，据考察可能是在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所写的一段的诗篇。在这个诗篇当中，如果我们仔细来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了一个祷告的态度，他提到了一个祷告的态度，他提到了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第三节的地方说，早晨起来，一大早醒来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作者大卫可能有一个习惯，一大早醒来的时候，就将他心里的事情陈明耶和华。第二段是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提到了一个神听祷告的立场。这边提到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情很清楚，是神不听恶人的祷告，因为恶人不能与神同居。第三段是祷告的内容， 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提到了我们祷告的时候，义人是凭着神丰盛的慈爱进入他的居所。这是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提到神听祷告的内容，然后也提到了恶人，这一些人神是不听他们祷告的。最后是十一节到十二节，提到了神是护卫以及照顾这一些义人的。这是第五诗篇第五篇的一个段落。我们先来看诗篇第五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第一节这个地方提到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圣经里面提到了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们跟神之间的交流，跟神之间的交通，基本上是透过读经跟祷告。如果我们读经但是没有跟神交流，这一些经文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哈，很多时候就反而成为人的拦阻。因为如果只有知识而没有生命，我们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跟法律赛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祷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明明的记载了神是听祷告的神，神知道我们口中的言语，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第五篇第一节这个地方提到了说，神留心听我们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原文里面心思也是可以翻译成我的默想。圣经里面提到说，神以我们的默想为念，神以我们的默想为美，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请各位不要忽略我们心里的想法，圣经里面再再记载着神是看人心肺腑的神，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神都要记载，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从我们第一天开始在母腹里面的都要记载在生命册上。因为神是看人心肺腑的神，如果神不是看人心肺腑的神，只是看舌头上面的神，哑巴何以得救呢？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在第二节的地方提到说，我的王啊，我的神啊，求你听我呼求声音，我因为我向你祷告。这个地方大卫又提到了一个态度，在第二节的地方，大卫本身是王，但是在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讲说，我的王啊，也就是说当大卫是王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不仅是一个主，神不仅是一个神，在大卫的心目当中，大卫把神当作是王。请你注意到这一点哈，一般来讲居在高位的人，特别是在将近三千年前，大卫在位的时候是公元前1150年那个时候，就是1011年的时候开始当王。在那个时候大卫距离现在3000年前，各位可以想想看，王是何等的有权柄，可以主宰一个人的生命。但是这个地方大卫呼叫神是他的王，他敬虔，他谦卑，他认为上帝是他生命当中的王，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上帝，这是他对神的一个态度。而且他认为神要垂听 他呼求的声音。这个呼求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是表示大声的呼喊，从里面一个渴望的一个呼叫，因为我向你祷告。大卫的态度，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大都是竭心尽力的。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哈，有一次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去上主日学，在上主日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又教到祷告，那教到祷告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就讲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的意念还没有出来的时候，神都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那就有弟兄姊妹哈，就有第一个弟兄在底下回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祷告的时候不是睡觉前我祷告，我只要讲主啊你都知道了，阿们，这样就好了吗？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心里面的祷告，我们的默想无念，无论有没有从嘴巴里面出来，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子会影响我们祷告的信息来到神面前。第三节这个地方哈，第三节这个地方，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进行。这个地方他再一次的提到了进行。从大卫第五篇的记载当中，他的诗篇当中记载，特别是从第三节当中记载，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大卫可能有一个习惯是早晨起来祷告。我想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传记，也看到很多属灵的见证，都看到一件事情，这一些在神面前跟神有很好关系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色，早晨起来跟神祷告。我记得印象很深哈，印象很深。当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教会的长老以及弟兄姊妹们，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介绍我很多的书，特别是在祷告跟读经方面的书。当我去看这一些传记或是记载的时候，我都发现到一点，这一些跟神有很好关系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色，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跪着祷告。我以前不太懂这个东西哈，那我们只是照做而已，照做而已。那最近几年的工作，因为公司的工作非常的繁忙，那有一次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个训练，就提到了公司的一个分工的问题。那里面的这个讲师哈，他就引用了一个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提到了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CEO， 他有一次在一次演讲当中，他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跟大家是一样很平常的一个人，我需要生命气息生活。当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只能想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 CEO 对他来讲，他在公司里面他只能有一个 focus， 他只能有一个专注，只能有一个重点。公司里面他只能把一个 core competence， 把一个公司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把它给做好。早晨醒来的时候，当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大卫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经历，看到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不得不联想，也不得不再回应为什么。但以理一天有三次与神交通，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而且向着耶路撒冷。曾经有一个见证哈，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这个弟兄他后来当兵的时候，在台湾要当兵，在我们同一个时代要去当兵，他见证到他后来 下到部队的时候，在下部队之前，他要到做军官的受训，因为他要当狱官，他要做受训。他非常的爱主，他渴慕神的话，他一天当中从早上眼睛醒来，因为是吹号被吵醒的，到晚上睡觉把这个蚊帐挂起来，没有一段自己的时间。他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整整24个礼拜的训练当中，他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跟神交通，他怎么过这个日子？后来他在见证当中，他提到他受训的时候刚好是从10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12月份，非常冷的天气，特别在12月份的时候，早上6点都要起来，而且半夜他还要站卫兵。他在见证当中他提到，早晨因为他知道6点多要起来，他愿意在神面前守灵修一个小时。早晨5点的时候，他就跟神，他就自然醒来，躲在蚊帐里面，躲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跟神祷告，在被窝跟蚊帐里面读经。他说他就是这样子过了24个礼拜的时间。他有一个心智，他愿意这样做，所以神就回应他，每早上5点的时候就把他叫醒。这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我们看到了大卫的一个心智，他愿意在神面前追求神。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就向神陈明这样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这边提到了一个祷告的态度。第二节这个地方是提到了，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请注意到他用的呼求是竭心尽力的意思，提到了他的祷告是一个完全交托的意思。圣经里面提到了我们将我们的事情都带到神面前来，这边提到了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讲，叫我们叫掏心挖肺，将我们里面最需要的大声在神面前呼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圣经里面提到说，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拿这个例子来讲好了，可是我们多少时候来到神面前祷告完了，好像重担又没有交托。其实大卫在写这一个诗篇的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背景，因为他是在一个性命交关，他事实上是在一个龙跟鲁，事实上是在一个成与败之间。有一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很有趣哈，提到了一个老伯伯哈，他是个农村里面的一个老伯伯，他每一天哈，他都要担着哈他的扁担，扁担里面有菜，到城里面，到县城里面，将他从土里面所挖出来的菜给卖掉。那一天哈，他还是一样，照着他的习惯，背着他的菜担往县城里面去走。刚好那一天哈，在路上刚好有一辆卡车经过，那个卡车刚卸完货，所以后面是空的。然后他经过这个老伯伯的旁边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老伯伯哈，嘿呦嘿呦，气喘流牛哈，那一步一步往前走。他就把车哈停下来，甚至往后倒，停到了这个老伯伯旁边，说：“老伯伯啊，你上车吧。”这个老伯伯哈看了，哇，有顺风车，就问他说：“我要到县城去，你在不在啊？”他说：“免费的，上去吧。”啊，就顺便载你一程。这个老伯伯哈就把他的菜担啊，就连人带菜担就上了车。那个司机哦，就踩足了油门，就往前开。往前开的时候哈，他还是听到一个声音，嘿呦嘿呦，他觉得很好奇哦，他就回头一看，原来这个老伯伯啊，上了车以后，这个担子哈 还是在他肩上，没有放下来。其实有时候哈，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回应，好像没有什么结果。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放不开，不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有一种猴子哈，在欧洲哈，有在欧洲，他们早期的时候在欧洲有一种猴子，这个猴子后来现在的猴子在欧洲都没了哈。他说这种猴子很特别啊，当时候这些人，欧洲人要抓这个猴子很简单哈，抓这猴子很简单，他们说他们就准备一个瓮，准备一个瓮，这个瓮里面哈就放了一些花生的东西，摆在这个树底下，这个哈猴子就会下来。猴子下来的时候就把手哦伸进哈这一个哈瓮里面，就那个各位知道这个瓮哈，这个瓶子哈，这个口是尖，下面是大的。这个瓮哈，它当这个猴子伸手进去的时候，就抓这个一把花生，一抓了哈，拿就拿不出来，一拿不出来哈，它就不放，因为东西它要吃，它就不放，它就这样坚持抓着抓着，然后它把这个瓮哈就绑起来。一绑起来，这猴子就给抓住了。后来这些猴子全部给抓光的原因也在这里。其实我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子，我们虽然来到上帝面前，可是自己还是抓着，就跟这一个老农夫一样，我们上了车自己还是没有交托，永远放不下来，因为心里总是觉得事情没有解决。这个地方提到了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要呼求，将我们所有里面的带到神面前来。我们现在看，继续往下看，好，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跟第六节是神透过大卫讲明了一件事情，神有一些祷告是不听的。第四节这个地方是神不喜悦恶事，人不能与他同居，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他的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他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他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个地方提到了几件事情，神憎恶，而且神不听恶人的祷告。我心里注重罪孽，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圣经诗篇里面讲的。这个地方提到了，无论是恶事也好，无论是狂傲的人也好，狂傲的人就是讲着心里骄傲，我们中国人讲说哈，心里骄傲的人狂心必在跌倒，这圣经诗箴言里面讲的，人一个心里骄傲的时候，眼睛长在头上，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心中就不会，人就不会有爱，就不会看到人，就不会看到其他人的需要。神恨恶这些狂傲人，因为神帮助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凡作孽的，就是做坏事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说谎言的，在众人当中以及弟兄姊妹当中说谎言的，神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是神所憎恶的。特别是说谎言的，这是撒旦之使，这些事情都是从恶者而来。神是圣洁的，神不与恶人同居。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提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什么样子的祷告，神不垂听。我们接受神以后，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圣灵内住，所以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事实上应该提到说，事实上是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做坏事，灭绝，我们做坏事远离神的时候，神就不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件事情，提到了一件事情，人如果心里注重了罪孽，成为恶人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不同在，我们的祷告神就不听了。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故事，有几个故事，我想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就是扫罗王，他约莫是在公元前1050年的时候即位当王的，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个王。扫罗本是在透过这个职迁，在众支派当中被擢拔出来的一个王，后来他因着心里不顺服神，甚至违背神的命令，自己私下留下这一些所掳来的这一些牛跟羊，然后妄称说我要将这些羊跟牛献给神当作祭物。神回应他说，顺服事实上比什么都重要，顺服比这些公羊羔的脂油甚至都还重要，听命远远胜过于这些祭物，如果不听命不顺服，事实上等同行邪术的罪。后来扫罗就给神弃绝了，当神弃绝了扫罗，扫罗在神面前也没有一个从头彻尾的一个悔改，他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远，甚至有一次他跟仇敌跟非利士人要作战的时候，他心里慌了，因为他许久听不到耶和华的声音，用乌灵跟土民向神求告，耶和华也不回应，因为他心里注重罪孽，他心里所注重的全部是他心思自己想的。好了，现在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是恶人？从扫罗的例子当中，如果我们从仔细的来看，如果这一些人，这些恶人以及扫罗这样子很特别的一个人，到底是出了哪些的问题？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人哦，如果很注重肉体上面的享受，所谓肉体哦，就是身体上面的邪情私欲，很注重肉体上面的享受的时候，神就不听我们祷告，我们就成为恶人，我们照着自己的意识来做，我们照着自己的意识来想，照着自己的意识来编造理由。在武侠小说里面，有一部叫做《笑傲江湖》，我最喜欢看《笑傲江湖》里面有一个人物，除了令狐冲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任我行。各位如果有机会看的话，这个任我行他其中从头到尾只讲了一句话，我对他的描述我想我记得非常的正确，他每次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编造一个理由，让他有很好的理由继续活下去，而且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就是任我行，任我行很有趣，还是任着我的肉体来行。其实有时候人如果将自己的肉体变成很大的时候，甚至我们的肉体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应该想的时候，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就发脾气。我上次做过一个见证，当人的肉体很大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做过一个见证，就是我有一在大概1993年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跟有很多的服事，教会大概12个月当中有4个月到5个月都是我在领诗跟领会，有时候还站讲台啊。然后有一次我下班晚了，我到一个中国餐馆去去买 take out， 这个中国餐馆的老板娘也是个基督徒，也跟我们上同样一个教会，而且这个中国餐馆这个餐馆的老板娘不仅自己去啊，而且还带他的员工去。 然后那一天我去了，我大概是七点半到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大概是七点半到了，七点半到了，很晚才到，肚子很饿。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take out， 跟我太太打个电话说你要什么，太太说要炒米粉，然后我就 order 了一个炒米粉。一般来讲大概只要十分钟就可以走人，就可以拿到这个米粉就可以走。就那一天因为人很多，后来有一个比我晚来的大概五到十分钟的人，他就去也来了，买了一 order 了一个 take out， 他就 order 了一个 take out 以后就坐在我旁边。结果没想到过了五到七分钟以后，这个人先拿到他的就离开了。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讲，那时候火气就上来了，哎呀很软弱，我就很生气那肚子饿血压低然后血糖低人的脾气就很大，我就上前去准备找那个 cashier 理论。哎呀我跟你讲才走到那个 cashier 面前，他说你就是那个台上在领会的那一个。哎呀我马上脸就堆出一个笑容来，是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这个样子人就是这样软弱。后来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常常要被提醒，被提醒我们有一个君尊祭司的职分。很惭愧的当这个 cashier 提醒了我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身份的时候，我的肉体就下去了。有时候我们人需要被提醒，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什么是恶人？什么是狂傲的人？狂傲人为什么狂傲呢？在现今这个社会，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一个人狂傲呢？我再讲个小故事因为做生意的关系，有时候我到中国大陆出差，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在广东潮州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早期比较早发迹的地方，出了因为做贸易的地方有一些，就出了有一些很多有钱人。有一次我这个朋友到了广东潮州去做生意，跟其中一个大老板见面。去的时候大概是九月底，潮州广东潮州的地方纬度大概跟台北差不多，没有那么冷。在九月底十月的时候，十月初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冷。结果到了那一边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结果这个大老板的太太还故意穿了一件貂皮大衣来赴宴，用披的来赴宴各位觉得很难想象非常的有钱。然后出门的时候至少有一辆500的 Mercedes Benz， 然后还有这一个保镖排场搞得很大。那一天他太太穿了一个黑色的貂皮大衣来赴宴，然后赴宴的时候大家坐下来，然后这一个服务生就每一个人倒一点酱油。倒的时候很不幸的，这个服务生不小心倒了一点在他黑色的貂皮大衣上面。哇，这个太太这个大有钱的人太太很生气就站起来就啪嚓甩了他两巴掌，给服务员两巴掌，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前就给他两巴掌。各位很难想象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现今21世纪不是20世纪不是上个世纪是这个世纪的事情。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人亲身经历过。但是这个就是真的，后来这个老板还补了2块钱叫这个服务生走人，还家，而且把这个生意继续谈下去。有时候我在想什么叫狂傲的人？这样子是不是狂傲的人呢？其实有时候不止这一些，其实圣经里面它的标准更高。其实光是这四节，如果我们仔细来讲，也许就讲不完。其实圣经里面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曾经有哪一些事情，我们觉得骄傲的，拦阻到我们神面前来，神都要拿掉。很多人都知道我的脚开过刀，我的左脚开过刀，这个后面的脚跟断掉以后被开过刀，总共缝了大概有49针，七七49针左右，医生讲49，有49针。我也很稀奇到底 到底怎么开的、啊、从这个脚跟的地方开到了这个小腿肚这个地方，总共缝了49针。然后在这一个为什么我会缝49针，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因为我很喜欢运动，有一个球我打得很好，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心里都是很骄傲，因为我因为这个球我得过很多的荣誉，而且我还当过教练，而且带了这个球队打到很好的成绩，自己也打得很好，心里有很深很深的骄傲在里面。当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我跟在神面前祷告跟读经的时候，我清楚明白一件事情，神要对付我那个最里面那个骄傲。虽然我从来不提这件事情，但是神知道，神就让我脚跟断掉。在那12个礼拜打石膏的过程当中，各位很难想象，因为我喜欢，我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个性很急的人，急的另外一半就讲效率了。很难想象我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手撑起来，还要拿拐杖，走路要走最后，然后停车的时候要停在这个 handicap 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家里那个时候那个房子买在那个mission 上面，那个房子是盖3层楼的，因为依着山坡而建的，所以从车库上来要走2层，然后走到上面居室还要再走1层。各位很难想象日子怎么过，而且整整有12个礼拜没有洗澡，只能洗头。到最后连我石膏拆了以后，我 take a shower 我都流泪感谢主。其实神要对付的是我们里面最骄傲的，神要的要看的是人的人心肺腑。我心里若注重罪孽，我的祷告神就不垂听。那什么是最注重罪孽呢？就是这一些心里注重罪孽，甚至骄傲这件事情。我常常看过去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曾经做过什么，哎呀，在教会里面你看我领着诗班，你看我教会里面我又带了什么东西，在教会里面我又什么讲了哪一堂课人很多，你看我做的事情人都捧场，人都很多，这些事情都窃取神的荣耀。容许我再讲一件事情，再讲一个失败的见证。1988年的时候，美东有一个福音营是第二届，第一届我参与了，我是发起人之一，第二届我当副主席，第二届来参加的人很多，很多人得救，哇，心里很是该开心。到了一个时候心里开始骄傲，后来在一次祷告交通的聚会上面，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少平啊，这件事情上面啊，他是跟我很要好的一个同工，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在福音营这件事情上面，我看不到神的荣耀，我只看到你。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时候反应吗？我回去哭啊，哭很久很久，而且啊，起初的时候很生，对他很生气，甚至很恨他。生命是这样子要被对付跟经历的。我突然了解什么叫做骄傲，我突然了解什么叫做草木和谐，什么东西叫金银宝石。4章第5篇第4节跟第6节里面，其实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讲的，甚至我们的口舌，我们是否因着我们的口舌远离了上帝。弟兄姊妹们，请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心口不一的人神不悦纳的。你跟这个弟兄讲一件事情，跟那个姊妹就讲另外一回事，神也不要。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些小事情，可能我们就失去了在神面前的一个祝福。 哎，那你就讲啊，以利亚这样子脾气坏了，为什么神听他的祷告？其实神就是听这样的祷告。第七节，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开始，第七节到十二节开始，就提到了神要的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神看重我们的心，远远看胜过看重其他的一切。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哈，我还是要把这个诗篇给讲完。在诗篇第五篇里面，第七节到第八节是提到大卫说他凭着丰盛的慈爱，神丰盛的慈爱进入他的居所。第八节这个地方说，凭因为神，因为耶和华，因我的仇敌跟你的公义，使神带领他走前面的道路。这个地方哈，有一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凭着神丰盛的慈爱。这个地方提到的是大卫在第七节里面所提到的是神，是他进入圣所里面去。这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卫深信凭着神丰盛的慈爱可以进入他的居所。第九节跟第十节是提到了，再一次提到恶人这样子的祷告，相对于恶人的这样的祷告。第七节跟第八节是提到祷告的内容，相对于恶人这样子的态度跟恶人这样子的祷告。因为恶人的祷告口里满都是奸诈，如果我们到神面前来都还是咒诅人，像第九节这边提到的，他们口中没有诚实，心里满了邪恶，神是不垂听的。神是看重鉴察人心肺腑的。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第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你的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大卫在最后的时候又归结到他生活里面的经验，提到了到最后的时候，神必安慰，必劝勉，必视为安营，保护他们。最后哈，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圣餐哦，还有圣餐礼拜，我就大概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小结，然后我们就结束。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地方，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舍身，凭着神的公义，因着神的公义，神是极其公义的，神必要惩罚这世上的人，因为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满足他的慈爱，又满足他的公义，世人犯了罪，没有人可以将人从罪中赎出来，因为人极其宝贵，到了一个地步，神自己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无瑕疵的人，将人给赎出来。赎出来以后，人就可以来到圣所，来到至圣所，跟神来祷告。这是大卫这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在十一节跟十二节当中，是大卫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经历。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讲说，因为你必侍服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圣经里面哈有一个故事，在 南国里面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圣经描写这一个王的时候，描写他说，在前后的犹大王没有一个人像他如此的爱神。在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刚好是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约莫是在公元前720年左右。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将北国灭了，挥军南下，兵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易守难攻，所以亚述国王带着军队在城外骂阵，骂得非常的难听，说他打过去打下的那些城，哪一个城的神曾经保守过他们？同样的，耶路撒冷城的神耶和华也不能保守你们。当那时候讲到这个时候，西西家王听到这样的信息，就到神面前来，将衣服给撕裂，披上了麻衣，在神面前有一个痛哭流涕的一个祷告跟呼求。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后来神透过以赛亚先知给西西家王一些话，比如说明年你要吃自己所生的，向下扎根，往上结果。结果神对于西西家王的祷告，除了有以赛亚先知的一个回应以外，神当夜派了天使，圣经记载的很明显啊，他是用 singular 的，用单一副词，他只派了一个天使，就把亚述帝国的军队185,000人，这个军队是他们的精英，横扫列国，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无人能挡。一夜之间，一个天使，185,000的军队，全部化为乌有。如果神要成的事情，人岂能抵挡呢？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要的祷告是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一个祷告。以赛亚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他脾气这么大，何以神的祷告他听呢？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神要的是一个不注重罪孽，而且完全的圣洁的心的一个祷告。如果人注重罪孽，远离神，神必不垂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真的都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站立，都是蒙你的恩所成的。主，也帮助我们，实在是学习大卫的祷告，实在是依靠你，从里面呼求你。主，真的是也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实在是早晨起来亲近你，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你自己，也帮助我们在过往，无论在过往是在将来，都实在是有一个很好的灵修习惯，更多的透过祷告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也感谢你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亲近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